八月桂花遍地开，第四集。
王灵巧说，那你们家是彻头彻尾的剥削阶级了。申先生说，是剥削阶级，但是并没有阶级剥削。我们家是不主张剥削的，所有的中原雇农和城里的雇工都是拥护我们家的。我的祖上善于经营，坚持薄利多销，也坚持雇主和雇户利益均沾，因此我们家的产业几百年来一直立于不败之地。汪灵桥说，有这样的富足日子，你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去当红军呢？
沈先生的表情凝重起来，突出的下巴扬起来，似乎询问苍天，为什么呢？也许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富足，也许对于人来说，仅仅个人富足还远远不够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在清朝道光年间，云书庄园办的私塾超过了陆安州任何一家官办的学堂或者私塾。一户农家的孩子考中了举人，被授予候补县令，但是这个举人辞去了一切荣华富贵，又回到云书庄园当了一名私塾先生。而且在光绪登基那年，从他的私塾里出现了两个进士和三个举人。我跟你说，这里的山好水好人更好，这里的雇农人在深山中心装天下事，你可不要小看他们。讲人类发展，讲革命道理，你不一定能讲得过他们。王灵霄惊讶的半天作声不得，良久才叹道，
有这么一块地方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。
沈先生笑笑说，
是啊，是有点像。记得我们来的路上有一段极其险峻，可以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。我没有把这个地方当作世外桃源，而是想把它建成独立王国。
王灵霄被沈先生的描述远景感染了。
那该多么浪漫啊，在这一片纯净的土地上，没有苛捐杂税，没有军阀混战，没有帝国主义的掠夺，人们自食其力，老人们安度晚年，大人们男耕女织，孩子们书生朗朗，年轻人相亲相爱。哎呀，这就是你们说的共产主义。
沈先生笑笑说，恐怕还不全是。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，是谁也没有经历过的事情，所以谁也说不好共产主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。但是肯定不仅仅是生活富足。
云书庄园的九天，是王灵霄青春岁月最难释怀的九天。沈先生常常是早出晚归，据说他的家业主要在陆安州城里，为了方便工作，他又经常在那里露面。中间有两天，沈先生进城未归，把王灵霄急坏了。尽管庄园里有纯真可爱的农家少女给他充当丫鬟，有半武半农的家丁保护，但他还是感到孤独。沈先生离开的第一天夜晚，他就辗转难以入眠。他不清楚沈先生究竟在城里做什么，那时候他不知道沈先生的身份是多重的，只要有机会，他就要以家族成员的身份出现在陆安州。第二天早上开始梳洗完毕，王灵霄就在那个名叫乔乔的丫头的陪伴下，坐在庄园南边的独秀峰下吃住，等待着沈先生归来。
在等待的时刻，他的心里有很多想法，有时候甚至产生了隐隐约约的慌乱。他怕沈先生离他而去，也怕沈先生遇到意外。但是那个快人快语的乔乔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，嘻嘻哈哈地说，
小姐不要担心，我们家沈先生能得很，是沈家的顶梁柱，城里的事情这里的事情都要靠他打点，他是被事情耽搁了，不会丢下小姐不管的。
乔乔是一个很伶俐的村姑，健康淳朴，但是乔乔似乎又不完全是一个村姑，举手投足也像个读过书的女子。乔乔还会唱一首很好听的歌子，
八月桂花遍地开呀，鲜红的七枝树呀竖起来，张灯又结彩，花灯灿烂，闹出新世界。
乔乔干活的时候就唱着这个歌子，脸蛋红扑扑的。乔乔的脸蛋和云舒庄园的桂花和晴朗的天空，让他感觉是置身在一个明媚的世界里。他很想跟乔乔学那首歌子，但是太长了。乔乔说那是惋惜民歌，八段锦，八段，每段八句，一共64句，连他都记不住，只会哼哼前头的几句。乔乔说，你要是学鸽子呀，以后就跟沈先生学好了，沈先生可是一句不落的唱。这鸽子还是他的同学填的词，他的那个同学也跟他一样到了红军那边，没准你还能见到他呢。两个人在独秀峰下漫步的时候，他问乔乔，是谁给你取了这么好听的名字，乔乔是什么意思？乔乔说，
是沈先生，我姓乔，很小的时候父母得病死了，我就生长在沈先生家里，然后当着丫头，那时候我的名字叫乔丫。沈先生在城里读书，假期回来听人喊我叫乔丫，沈先生说什么乔丫乔丫的，哪像个人的名字啊，北有乔松，南有乔木，以后就叫乔乔吧。
王凌霄说，
这名字真好听，很有诗情画意啊。
跟乔乔在一起，王凌霄觉得时间过得快了些，但是沈先生一天没回来，他还是坐卧不安。第二天傍晚，眼看太阳偏西了，王凌霄就沉不住气了，他感到了巨大的孤独。尽管云舒庄园有很多对他非常亲热的人，也有很温暖的气氛，但他还是感到孤独。他觉得在芸芸众生里，只有那个他并不熟悉的沈先生才是他的伙伴，沈先生那宽阔的肩膀才会使他感到安全。随着太阳越来越靠西边的山脊，血红的残阳余晖向这一片山坳平原弥漫开来，他的内心充满了惆怅。这时候他开始困惑和惶恐，不知道他跟随他将要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境地，不知道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，不知道这个人为何让他如此牵肠挂肚。就在他心慌意乱的时候，他听见乔乔惊呼一声，
小姐，沈先生回来了。
他定睛望去，就在南边那座山峰下面出现了几个身影，不久他就看到了一匹高大的雪青马，似乎从遥远的天穹下面腾空而起， 在夕阳的照映下，像一道银色的闪电，流光溢彩，穿遍了遍地桂花金黄色的海洋，穿越了微风中起伏的倒浪，向他站立的方向驰骋而来。霎时，他的眼泪就溢满了眼窝。屈指算来，已经过去八九个年头了。如今，王凌霄仍然没有弄清云舒庄园的具体位置。此后，由于一连串人为和非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原因，在他和他之间上演了数次生死离别的悲剧。那个让他情窦初开的沈先生，已经成了他心中难以消除的疼痛。这一次返回陆安州会遇到什么呢？也许王凌霄简直不敢再想下去，但是冥冥之中他又有一种期盼，尽管是那样的渺茫。因为傍着一个篱笆路宽的辟水河，上接泸州，下通陆安州，集镇边上有几个码头，没有战事的年月，商贸也很发达。桃花屿有家大户，户主叫方茂哉，祖上以摇橹摆渡为生，后又顺船搭货，在桃花屿开了一家杂货铺面。山外的油盐酱醋，山里的竹木茶药，都是经营项目。虽是小本经营，但因经营有方，积攒了一些银子，购买小货轮三艘，办起了辟水河第一家航运公司。但方茂哉此人乖戾，尽管有了钱财，却只信桃花坞的风水，盖了一座面积虽然很大，但装饰陈设却很简朴的庄园。在桃花坞办了一个私塾，让儿子方允初有书念，老两口便心安理得地坚守家园。没想到清末那几年祸事连连，一个好端端的大户人家竟被掀了个底儿朝天。方运初是方茂哉的独生子，自幼羸弱多病，到了成人表面看来身体跟常人无异，可是成亲之后久重不愈。方茂哉怕断了方家香火，敦促儿子带着儿媳妇四处求医问药，名山大川跑了不少，还扔了许多银子给古刹草庵，均无功而返。晚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，自从被八国联军打开之后，就一发不可收拾。各国各种肤色的商人纷至沓来，随着贸易进入中国的，还有上帝的使者。这些传教士除了让中国人大开眼界以外，带给方茂哉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。百般无奈和万般焦急之下，方茂哉受高人指点，着人背上300多两银子，到泸州城里拜访洋教会里的传教士法国人米诺尔，请这位全发闭眼猴子一样难看的天使给儿媳妇把脉。据说这个天使不仅会传达上帝的旨意，还有一手看病医疾的绝活。皮诺尔收下银子，并没有给方允初的媳妇把脉，而是吩咐方允初本人脱下裤子，一双毛茸茸的大手在方允初的物件上摸来摸去，探囊取物一般，害得方允初惊惧万分，生怕这个奇丑无比的洋鬼子会把他的宝贝物件扯了去。皮诺尔摸索了一会儿，放开方允初，狠狠地洗了手，一边甩着手上的水珠，一边对方茂哉和方允初说：女人没问题，
男人，问题大。
冯茂哉爷俩听了这话，如晴天霹雳。如果是女人的问题，他们还可以考虑更换女人或者增加女人。是男人的问题，那就是根子上的问题，如何是好？
皮诺尔一眼就看出了这对父子是有钱人。
皮诺尔和颜悦色地说，
不过不要紧，这种病我可以治疗的，但是需要时间和金钱。
冯茂在此时哪里还把钱放在眼里，恨不得趴在地上给皮诺尔磕几个响头。可是人家洋鬼子又不兴这个规矩，磕了也白磕。
冯茂在说，
皮诺尔先生，只要能让我早点抱上孙子，多少银子我都愿意给。
皮诺尔说，
我不要你的银子，但是你可以资助我在你们那里建一座教堂，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去布道，也可以为病人治病。
冯某在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不知道皮诺尔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，在方茂哉爷俩看起来无非就是一些白色或者黄色的药片。方允初起初还不敢用，怕这猴子一样难看的外国人使坏，把他药死了好侵吞他的家产。第一次当着皮诺尔的面，他把药片含进嘴里却没有吞下去，趁皮诺尔没注意把药片吐在了手心。待皮诺尔离去，转手就把药片扔了。回到桃花坞之后，头三次的药片都是拌到了狗食里，倒没见大黄狗有什么不适，反而昂首挺胸，气势汹汹的在宅前房后奔腾跳跃。那几天桃花坞像是闹了狗灾，方家的大黄狗彻夜狂吠，骏马一样奔驰在桃花坞周围河湖港岔追逐母狗。方运初后来就明白了，不再唾弃那些药片，而是极其珍惜地把它们吞了下去。夜里果然不一样，一个多月后夫人就宣布有喜了，桃花坞从此就多了一座尖顶教堂。民国三年，张大帅的队伍和洪大帅的队伍在江淮开战，方家就开始倒霉了。先是洪大帅的队伍来划饷，张口就是1000块大洋。洪大帅手下旅长讲得有道理，俺们背井离乡来给你们打土匪保家园，连这点饷都不给，为非让俺们喝西北风不成？ 洪大帅的队伍刚刚离开，张大帅的队伍又找上门来。张大帅的旅长讲得更有道理，说红军是叛军，叛军你们都给了1000块大洋，俺们是讨逆军，必须拿出1000大洋赎罪，另拿1000大洋充饷。
方家的资本都在船上，1000块大洋已经捉襟见肘，张军又要2000大洋，从哪里筹呢？别说筹不着，就是筹着也不能拿。眼下兵荒马乱，虎去狼来，这个头一开，何时是个了啊？
方家拿定主意不给钱，老太爷方茂哉冲着张军的旅长颤巍巍的把胸脯拍得山响，说要命一条，要钱没有，你们就把我这条老命拿去得了。